天十一节，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父亲节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神，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今天很高兴听到 刚刚的报告，很多的人儿女已经高中毕业要去上大学了甚至于有的是已经研究所毕业了要出去工作了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完了一件心事总算教养儿女有成了从此可以休息了但事实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圣经把儿女赐给我们是我们的产业圣经告诉我们要借着父亲借着父母尤其是父亲来祝福我们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神把儿女赐给我们我们的父母呢一辈子是我们儿女的导师我们应该能够训练他们能够带领他们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那这个工作呢不是只是把儿女教育到高中毕业就结束这个工作也不是把儿女教育到大学毕业就结束这个工作呢也不是把儿女养到他们结了婚他们自己做父母就是结束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我的儿女呢我的女儿呢已经结婚并且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但我发觉呢做父亲的工作一直都没有结束我发觉我在跟他的交谈过程里头我必须要不断地影响他不断地安慰他不断地鼓励他好叫他在家庭里头可以做一个好妻子跟好母亲我儿子还没有结婚以后我要鼓励他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所以今天呢是父亲节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做一个敬虔的父亲我们要用圣经一个人物保罗来看到一个父亲应该是怎样的使得他可以发挥神选召做他作为神儿女的一个好儿女怎么样能够把属灵的福气产业交给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我们一段一生里头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女能够一直在主里头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1-12节我们这边没有经文所以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请打开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2:1-12节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用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也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奉养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得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特别要向你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父亲。我们更感谢神，哦，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头找到了那爱，在你头找到那最完全的爱。因此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你，要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因为慈爱的上帝，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父亲。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感谢你，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父亲。所以今天我们要再度用这一段话语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效法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好叫那属灵的产业能够遗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将来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父亲在家庭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发觉好像母亲跟儿女相处的时间很多，父亲好像少一点，但是一个敬虔的父亲给儿女的影响有时候是更长远的，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圣经的箴言十七章第六节讲到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啊，这不是说母亲不重要，不是，也不是说圣经里头好像注重男轻女，不是这个意思。父亲为什么是儿女的荣耀？因为一个敬虔的父亲，一个在生活行为上敬虔，一个在他的工作上，在属灵上有成就，一个道德品性能够合神心意这样的父亲，其实带来儿女的一种骄傲，一种信心，那影响是更深远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这里每一位做父亲的，或准备将来做父亲的，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好的见证，使在我们的道德品行，在我们的属灵上的成就，在我们的生活上的行为，能够让我们的儿女以我们为荣。我相信这个影响是深远的。联合国在21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写出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所写的，当然这里主要是针对西方的世界，但是我相信也是对整个世界。这个报告讲到说，21世纪家庭的失败很多原因是跟父亲的失败有很重要的关系。许许多多的父亲放弃了做父亲的责任，甚至于许许多的父亲放弃了家庭，许许多的父亲不知道怎么样扮演父亲的角色，因此不只是没有达到他的责任，甚至于他还有时候伤害自己的儿女，因此造成家庭里夫妇关系的失败，亲子关系的失败。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做的报告，所以帮着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敬虔的父亲。帖撒罗尼迦第二章1-12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父亲的榜样，就是保罗。可能我们会说，哎呀，保罗甚至有没有结婚我们都不知道啊！有人说他结婚，有时候我们说他没有结婚，他到底有没有儿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我们父亲的榜样呢？不，因为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信给他所建立所牧养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他 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这个铁萨罗尼的家的教会面临很多的征战，面临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写信去勉励他们。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牧养这个教会的成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我们如果仔细看前面的经文，铁萨罗尼家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节，我们不去读，我去稍微给你讲保罗牧养这个教会是怎么的成功啊！你看看在铁萨罗尼家第一章第二节，他写信给这个教会信徒，他说：“我为你们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弟兄姐妹们，我们养育儿女是不是这个是最大的喜乐？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有一天也感能常可以感谢神，因他们对神本身有信心，有行为的表现，因为他们有爱心，所以他们能够承受劳苦，因他们对神有盼望，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忍耐。我们教养儿女可能可以给他很多金钱，可以给他很多教育很成功，可能可以让他将来找到好的工作，但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他们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有力量，世界上一个坚强的人。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很有钱，生意失败自杀了，最近我还看到很多。我看到许许多的人教育程度很高，一受到挫折就跌倒下去了。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夫妻很有钱，教育很高，但是却是对神没有爱心，没有盼望，所以夫妻要离就离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台湾也像中国一样，美国一样。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父亲在美国好像很成功，包括最近的有一个 congressman， 是不是？可以听说这是 Clinton 总统是 Hillary 的助手的先生，是不是很有成就啊？每个 congressman 呢，他你看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他把他自己的裸露的照片就传给别人，结果被人家看到了，现在他必须要辞职，是不是？教育成功、金钱的成功、很有钱的成功，不能保证这个人将来是一个喜乐的人，不能保证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这个不能保证他是一个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儿女、对别人、对他父母有爱心的人，更不能保证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一失败、一碰到逆境，他们就被打垮了。但是铁萨罗尼迦教会不是这样，保罗像父母一样牧养这个教会，他能够这样的感谢神，这是父母的喜乐。保罗不止这样讲，他还说第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只是言语，在乎有能力、有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们教养儿女不只是跟他教导一些怎么样做人的行为，或者是给他有一些做人的知识，是不是这些话语能够在他心中产生能力，一辈子他可以越来越信心越刚强，像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一样。并且这里保罗讲说，第六节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神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理，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主一样。哇，我很羡慕这个，在大患难中铁萨罗尼迦能够靠着神喜乐，在喜乐之中他们还能够效法保罗，也效法主耶稣。这真的是把儿女教育独立了，这条线真正的独立啊！你看困难之中他们能够有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改变哦，是因为有这位神圣灵在他里面，他能够喜乐。你说你的儿女如果碰到失业、碰到困难不被打倒，还能够困难中有喜乐，你的感受怎么样哦？ 并且他们还能够效法主耶稣，在困难之中，主耶稣的爱仍然充满着他，充满他的家庭。哇，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把一个教会把儿女牧养这样，那更不得了了。以下他还讲了很多，我们就不讲。所以保罗以这个教会为荣。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刚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突然啊。我有时候听到很多父母啊跟儿女的生气的跟儿女讲话，你看我养你都白养了啊，你看你从生出来我把你换尿布啊，你看我把你供养大学毕业了，你看你都不孝顺，你我白养你了啊。你说我们如何这样子算成功的父母吗？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从小我把你带到教会上主日学，也认识圣经啊，你现在长大都不去教会了啊，我白养你了啊！你现在还要跟你的妻子离婚，跟你的先生离婚，我心里太痛了。你能够像保罗讲说，我进到你们当中没有突然。保罗说，我牧养你们这个教会，我一点都不失望。如果我们儿女能够教养的成功，能够一直在主里头有信心，我想我们会很喜乐，我们自己也会真的是以他们为荣。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保罗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父亲啊。这里他是属灵的父亲，当然他不是生腓撒罗尼迦教会肉体生的，是属灵里头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信了，并且教养他们按神的话，所以他们好的教会。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做父亲的。第一个，做一个敬虔的父亲，他必须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我们来看看保罗好了，第二节他怎么讲，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他在讲到说他到腓撒罗尼迦之前，其实保罗在先前的一个地方叫腓立比，那个地方传福音他已经被害了，所以他才跑到腓撒罗尼迦去。然后呢，按照圣经记载，保罗后来到腓撒罗尼迦建立了这些基督徒，也牧养他们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被攻击，因为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又要把保罗跟他的同伴抓起来，又要攻击他，所以保罗又跑掉了。但是他一直惦念这个教会，所以他说啊，这是你们知道，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说他自己被攻击，像大征战，像一个这个大征战讲的像军队打仗的样的啊。他说我整天冒的危险困难压力，但我仍然不放弃你们这些基督徒，我仍然要牧养你们，用神的话安慰你们，鼓励你们。哇，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父母做父亲，尤其也有很多大征战，是不是？我们的征战有些时候，儿女在这个世俗的环境许许多多的，要把我们的儿女带领远离神，带领他们去喝酒，带领他们去吸毒，带领他们去效法这些不信神的人一样，把头发染了颜色，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儿女。不止这样，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要大征战。有些时候我们父亲有经济的压力，尤其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面，有些时候我们的征战是，哎呦，现在的孩子们那个学业的竞争越来越厉害，有升学的压力，有些时候甚至于大学毕业后你还要担心他们的就业，怎么样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不灰心他们的就业，甚至于有时候结婚之后还有大征战啊。昨天我的女儿呢很孝顺，知道我今天要来讲道了，回去太晚了，大概我太累了，所以不能带我出去啊，这个父亲节庆祝一下，就说礼拜六我就先带你去吧。所以呢，上礼拜就约好，昨天就跟他的先生就叫我去，跟我的妻子，我们就到三藩市，带我去逛逛、散步、爬爬山。晚上要去请我去吃饭，哎呦，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我大征战，好紧张哦。 因为他们结婚才一年多，个性还是有点不一样。我听我女儿整天就在嫌她的丈夫想要 manipulate 她啊，想要那种 negative 的话能够操纵她，听她的话，我心里实在很紧张。哎，这个不对，这个圣经做妻子的讲话了，要正面的话，要正面的言语，不能常常讲 negative 的话。但这么大了，我也不能当场骂她，我也不能够常常唠叨她，所以我还在想神给我智慧怎么样影响她，教导她。有时候我用 email 啊鼓励她一下，提醒她，哎，我最近听到你对你先生怎么讲话，常常消极的哈，因为积极的嘛哈，有时候要温柔一点啊。你看大征战了，结婚之后我都还要担心呢，他都马上就要生儿女了，我大征战了，他们到底夫妻会不会照顾他们的孩子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同样的面临大征战，但弟兄们，你不能放弃，你不能说因为有压力，你不能说因为高中毕业大学算了自己去了，不，经济上可能你不需要，但是你必须要不断地影响他们，你对神有信心啊，你要自己做榜样。你有时候可能觉得经济，现在很多人经济很大放弃了，所以在中国很多弃婴，是不是经济太难干脆不管了，抛弃了，很多人经济上放弃，很多人是因为儿女不听话根本就不管了。儿女不听话，如果你是一个好父亲，你仍然必须用不同的方式，用忍耐，必须要不断的能够影响他。你还有神给你智慧，你一辈子都不能放弃做父亲的责任。甚至有时候我们做父亲也会失败的，有没有时候对儿女管教太严，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伤他，尤其小时候伤过他，他长大不太跟你沟通啊，你就真的这样就不理了吗？不沟通，你仍然想办法把神给你的力量，神给你的属灵智慧，给你的爱，给你的信心，不断的能够来扶持你的儿女。你永远要坚忍不拔，不要因为你过去的失败你就放弃了，不要因为儿女的失败对你的一句话伤你。你有时候儿女讲话也会伤我们的心的，我想我们做父母都有这个经验。你不要就这样子好了算了断，让他自己去。你必须要不断的像保罗这样的坚忍不拔。有一位专栏作家 Miglan McLaughlin 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大部分人成为父母都是我们还没有停止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成为父母。我觉得这句话呢很有道理啊。我当了父亲的时候呢，我还只是在念研究所，我也没有人教我当怎么当父母啊。我以前的父母教我，我只是看着，我也没有真的。我们大部分当父亲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都还是在小孩子，还在摸索，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可能很当中很多人，你信主当父亲了，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自己在那边按着祖宗的传统也不是不好，但是圣经有更美好的父亲的角色，要借着你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孙子，祝福你的儿女好几代。圣经有很多的教导，要借着你让你的儿女一心能够成为对神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人。你必须要不断的学习，不要灰心，不要说我以前还没有信主我错了不要说我曾经伤害过我的儿女，我伤害我的妻子，你就说算了，不，你必须不断的学习。这不容易的，这真的是要有神的爱跟耐心在我们的心中的。你会说我哪里有这个爱心跟耐心呢？我的儿女也不太理我了，我的儿女他也对我也不孝顺了，我怎么样能够影响他呢？儿女越大你是不能管太多，你也不能，但是你还是有办法借着你的见证影响的。你必须要有神的爱心、信心跟忍耐在你里头。你说我没有办法，有办法，你只要跟主耶稣基督保持很好的关系。圣经讲的离了我，主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靠着我们的人的天然的力量，天然的信心，天然的爱心，我们都不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生命交给神，顺服他，好好的跟他保持关系， 主耶稣说你会结出果子来，圣灵的果子就要在你的身上。所以让我们学习做父亲的必须要坚忍不拔，不屈不饶，不断的从神的话学习得着力量，不要放弃。儿女可能已经30岁了20岁了，不要放弃，仍然有希望，仍然你的见证有一天即使你离开世界，可能有一天他都会想起来，他都会纪念他，你都会影响他，所以不要放弃，不断的从神得力量来做好我们的父亲的责任。第二个，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父亲呢？我们看保罗的榜样。你要知道教养儿女必须对神忠心，不是跟人比，不是按照你的理想来教养你的儿女。你不要说，哎呦，我的儿女，我希望他以后成为百万富翁，或者我希望我的儿女将来做什么做什么，那个很好，你是应该帮助他引导他，但最后的结果是你对神忠心就可以了。尤其你不要跟别人比，我们看保罗怎么讲，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他讲我们就包括他跟其他的传道人，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悦，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悦。保罗知道说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像福音托付给他一样，所以呢他说这些属灵的基督徒，神要把福音托付，你看神托管我们，我们只要忠心就可以。亲爱的父母们，你千万不要太大的压力，不要失望，你不要觉得好像我没有做到我的理想面，不，你只要忠心就可以，你只要按着神托管你儿女，你忠心，每一个儿女的成就也好，他的将来的属灵世界的道路，属灵道路都不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的按着神，我们好好的来影响他，来教养他就够了。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比，不要用你的标准来定断你的儿女。当你用你的标准，用别家的孩子的标准来跟他比，人家怎么成绩都 A， 你只有 A-啊，人家怎么已经买了2栋房子，你才1栋房子啊。当你用这样来跟你儿女的交通，你一定要惹他的气，他最后跟你关系会远离。让我们用忠心来教儿，不是讨人喜悦，不是跟别人比，不是跟自己的标准比，乃是从神，只要把他们带在主的道上，让他们也同样的追求神的人，你就已经是很成功了。当我想起我们怎么样在教儿女上的忠心呢，有些方面我常常在回顾我当父母的以前，当父母我也没有很忠心，但我要不断的学习，即使我的儿女今天他们都已经大了，我仍然要在这几方面要对他忠心。第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我有忠心的供应他物质上的需要吗？第二个，我是否在跟儿女的感情的需要上我有忠心吗？儿女有时候也有感情低落的时候，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有忠心去听他，去安慰他，去了解他吗？第三个，我有儿女小的时候，我有忠心花时间和他沟通，听他，了解他吗？第四个，我有忠心的认识我的儿女的天生才能，引导他选择职业吗？让我们做父母的，你认识你的儿女的天生才能，给他机会，引导他选择职业。我有忠心的引导，给他机会认识神吗？我有忠心的给他，像小的时候给他认识神，到教会和参加主日学吗？我有忠心的给他一个好的属灵环境吗？让他有机会交到基督徒的朋友，参加团契。还有一个，我有忠心的，这里就不是教导而已，管教他吧。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一些特别大的罪性，很多小孩子小小时候有时候有很大的罪性，好比说霸道欺负了别家的孩子，好比说偷窃， 好比说呢，犯这个啊，甚至于这个大的罪，我有忠心的去指正他、管教他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我赞成父母教养儿女，大部分是要爱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也要管教。圣经有一个旧约有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记载一个叫以利啊，他是一个牧师啊，一个祭司，但是你看他纵容他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在圣殿里头，人家百姓们献上这个肉要给神，他把人家抢去了，献上这个肉本来要先烧着，把这个脂肪最好的献给神，他说不要，我要生肉，我要吃黄，并且他甚至于还不知道，还要听别人，他跟他两个儿子说，我听说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了，我心里好气啊，怎么听说了，你这儿女这种行为你自己不知道还要听说，并且呢对儿女呢讲话还很客气，我儿啊你怎么做这个事啊，要是我的一巴掌就打过去了，怎么我儿呢，我说儿子啊，你应该这样子，对不对，他太松了嘛，这个犯这么大的罪，并且这两个儿子在圣殿的后面跟别的妇女行淫，要是我打，他只是我儿啊，他这么罪的神呢、啊，就是跟以利讲了，你怎么尊重你的儿女，胜于尊重神，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这个家，神的刑罚是他的后代都是短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教养儿女，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忠心于管教，尤其那种特别大的罪的。我们要忠心，我们不能尊重我们的儿女胜于尊重神。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呢、啊，尊重儿女胜于尊重神呢、啊。在我的教会，很多基督徒，我看到好奇怪。我们午餐吃完饭呢、啊，我每礼拜一、礼拜二到教会去巡视一番，很多人小孩子吃的那个杯子就摆在桌子上，摆在教室里头，摆在这个圣殿里头，没有人收。哎呀，我说这些父母怎么不晓得带儿女一起把这个收起来呢？怎么会这样子的轻看这种基本的管教呢？这不是尊重儿女胜于尊重神。有些人呢，看儿女的成绩比给儿女一个属灵的环境更重要，甚至于有时候礼拜天呢，哎呀，儿女需要踢球。参加课外活动，哎呀，这学期你不用去教会做礼拜了，你就去踢球好了。我心里想说，如果一两次还可以啊，如果说哎呀刚好碰到比赛一两次孩子不能来教会还可以，怎么跟孩子啊，你就去学钢琴，礼拜天去学钢琴，不要来教会，整学期整年，这是尊重儿女胜过尊重神嘛。我受过这个方面的试探，我45岁的时候呢，神学毕业了，那么那时候呢需要实习，所以呢离我家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实习啊，实习传道。那时候呢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每个礼拜天呢我要带我两个孩子开车大概1个钟头去那边当实习传道。那时候心里很舍不得，哎呀，他们一个才青少年呢，一个才高中，一个初中，我想说让这么说换环境啊，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不认识这些朋友，哎呀，他们会不会心灵受影响，我很大的挣扎，我说会不会影响啊，但那时候我想，我这样如果挣扎的话，我已经献给神了，神给我这个机会去实习，我能够尊重儿女胜于尊重神吗？所以我就把我的儿女就拔起根来了，让他们就跟我到新的教会去，感谢神，他们在新的教会马上就交到好多的朋友，很多小孩子看到传道人的儿女也很喜欢他们，哎，他们心里没有受到伤害，我感谢赞美神。后来更大的挑战呢，我的儿子呢体育天生特别好，足球踢了呢，本来可以信那个上那个 red color， 就是他们分两个等级的，红色等级的就是将来准备的要当职业的或者是当校队的他踢得特别好，他天生有体育才能，但是这个红色等级的就惨了，因为常常礼拜天固定要到外州去比赛，好比说我们我住的地方有时候要到 Sacramento 来比赛，有时候要到南加州比赛，要准备要将来要红色， 那我儿子呢，我那时候就想了，哎呀糟糕，如果给他当红色等级，他很显然礼拜天都要练习，都要比赛，不能跟我去教会，我心中难过。白的就可以了，白的呢就是礼拜天不比赛的，平常比赛大概只有一年只有一两次，如果你打到冠军你才去外州比赛，要不然他白色等级。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教养的儿女给他参加这个体育比赛也是给他有信心而已，能够有跟人家有合群，有竞争力，有自信，我不是将来要让他当职业球员吗？啊，白色就可以了，白色就可以了，把他拉下来就去参加白色等级。哎，他也不抱怨，感谢神啊。但后来挑战更大了，因为他是那个球队的主将啊，他是主将，他是前锋，每次都球队都要靠他得分。那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礼拜六呢要练习了，哎呀，我礼拜六也要开这个钟头去服侍，我还必须带着他们呢。哎，我说怎么办呢？他不能参加练习，我很担心的。如果他不能练习，是不是这个教练就把他成为这个候补球员啊？你知道，如果你家长要你的孩子能够踢重要的位置，你要去帮忙的。我这个不能帮忙，还不能让他比赛。哎呦，这个还得了？这个马上要从主将变成候补的，那他不是受太大的伤害吗？哎，感谢神，神又铺路了。这个教练看我儿子说：“啊，没有关系，你儿子我来接啊！”感谢神，我拿那个 free 的 right 哦，每一场他就把他当像自己孩子一样，特定来接他。教练亲自来接他，啊，所以我也解决了问题。后来呢，他们的队当然很厉害啊，就拿到冠军，有两次大概就是 playoff 有时候就要礼拜天了。哎呀，这是更大的征战了。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只有一次，那可以，不行。后来神感动说，playoff 一定要他嘛，我不相信这个教练苦苦哀求你，让你他一次两次礼拜天能够不要去礼拜，就跟我们去这个。去比赛好了，我说这个实在做不到。我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岂可尊重儿女胜过尊重神呢？所以我说，我帮你们祷告，一定会赢。所以我儿子就没有去参加比赛了。而且你知道吗？一回来以后，他们队赢了，神在保守这个教会，因为呢，他们那个敌方击球了，每次击球碰到那个栏杆就跳回来。哇！我儿子回来，他们高兴。Rex， 我儿子 ，Rex，Rex，We won，You God protect us。哇，高兴得不得了，连续好几次，感谢赞美神。所以神给我试探，我们教养儿女要忠心啊，不要尊重儿女胜于尊重神。我们要忠心于各方面，包括管教啊，这是第二个我们啊可以提醒自己的。第三个，保罗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呢？父亲教养儿女要有体贴温柔的爱。我们来看看下面第六节到第七节，你看保罗怎么跟他讲。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子女一样。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这里没有？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形象，一个父亲也是要有一种很温柔体贴的爱的。多少父亲跟儿女讲说我爱你啊，他说我连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中国的父亲呢，喜欢扮演一个角色。哎呀，这一代大概不会啊，前几代喜欢扮演的很威严啊，这个叫做严父啊，慈母，对不对？所以父亲呢，很少亲自跟儿女有互动，很少，甚至换尿布都很少啊。我以前就是啊，因为我从我父亲学到，我父亲是受日本教育的，这个父亲不苟言笑啊，不能够随便的动感情。我小时候，后来我当基督徒，我知道慢慢认识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父亲对儿女也应该有母亲的这种温柔体贴的爱。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父亲呢，把一些家庭的事都交给母亲啊，有些母亲也很霸道，通通你不要管，去赚钱就好啊，儿女都是我的，不准让父亲管一点。 这也不对啊。父亲不能只是有威严，不能只是责罚责骂，父亲必须跟儿女之间要有接触，有温柔，了解他，像母亲一样的。今天的世界有很多人，尤其在高科技的环境里头，很多父亲呢跟儿女呢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只是赚钱回来，其他都交给母亲，也不了解自己儿女的心灵的痛苦。有很多父亲为了自己的职业，从来不知道儿女到底心中在想什么，心中痛苦，也不了解他，有一点距离，不像母亲一样，这样常常就慢慢就失去了对儿女的温柔跟体贴，不了解儿女的困难需要，不会安慰儿女，也不会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常常过度的严厉变成惹儿女的气。所以你会发觉呢啊，儿女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啊，总是比较亲近啊，跟父亲就比较少啊，这其实是失去福气的，你失去你对你儿女的影响。我感谢神，我的儿女呢，我的女儿结婚之后还常常跟我打电话 email， 所以我都对她一目了然啊，连她对她先生不尊敬我都知道，躲不过我，因为我跟她还有一点关系。你知道美国的 AT&T 啊，电话公司有一年做一个统计啊，他说全美国呢每一年电话最忙的那一天，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是哪一天吗？母亲节啊，不会是父亲节的啊？啊，你看那个餐厅啊，你母亲节你想要啊找母亲去吃饭，你要先预定啊，你要预定好一点的。我不是说五流的餐厅，五流餐厅大家不要预定啊，只要二等以上的餐厅你要预定的。哎，父亲节不太需要预定，要不然你们今天晚上带着你的啊先生去吃饭，你不用预定就可以找到位置。这是母亲跟父亲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就是比较亲近啊，这是不对的。保罗说我牧养你们，你看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求荣耀啊。很多父亲呢受不了儿女的一句话不礼貌，或者是威胁到他的威严，父亲马上就生气了，这不对。你看保罗说我不硬硬抓着我的使徒的地位，我仍然对你们像母亲一样温柔喂养你们，我甚至连性命都要给你们，这是一种很温柔体贴的爱。有一位很成功的律师曾经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跟人家讲说，我一生收到最好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一年圣诞节我父亲给我一张礼物，给我礼物以外里头还夹一个纸张，这个纸张怎么写？他说：“儿子，一年我要给你365个钟头，每一天一个钟头，这个钟头里头的时间完全是你的，你可以看你想要看的书，你要讲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讲，你要玩什么游戏我都可以跟你一起玩，你要到哪里我都可以陪你去。”这个父亲答应儿子这样子，并且不只是有一次，每一年圣诞节他都提醒自己，跟我儿子，我有没有去年有没有这样做到。所以这个律师长大之后感受很深，他最能记得的最珍贵礼物就是他的父亲肯每一天花一个钟头给他，完全来了解他，跟他沟通，听他的话，跟他一起玩，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亲必须也有那温柔体贴的爱。所以呢，有些人呢建议啊，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你要帮助你的先生啊做好父亲，你不要霸道啊。我以前曾经啊辅导过一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弟兄稍微也要去参与这个管他两个孩子的一些学业成绩，或者是啊教养儿女要吃什么，甚至有时候啊儿女的时间呢，母亲很霸道，对，你不要管，你不要管，孩子是我的，哎呦，你只要赚钱拿回来就好，这不对啊。你要制造，用智慧制造机会，让你的先生跟儿女之间也有一起游玩沟通的时候，也有一起啊有亲密的交谈的时候。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呢，如果你要 姐妹呢，你要做一个好姐妹，帮助你的先生啊，能够做好一个好父亲呢、啊，你最好学习做福州的太太。这里有没有福州的太太？有没有福州的姐妹？真的吗？哪位请举手啊、哦！我听说福州的姐妹都是好太太哦，很会训练丈夫的智慧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福州太太呢，啊，下班回家以后呢，马上就跟先生老公啊、哦，我好累哦。哎呀，这个老公一听了以后，马上就打起围兜到厨房去帮助了。他就给丈夫机会啊，去做一点家事啊。你也可以，姐妹，你可以早上起来，礼拜六早上起来，老公，我今天睡，昨天睡不够，我好累啊。你起来，你去喂孩子吃饭，啊，给他一点机会。姐妹必须有智慧，制造机会，让一家的孩子、丈夫有时候一起来参与一些事情，有互动的关系。这样父亲就能够更了解他的心情，他的需要，必须有温柔体贴的爱。最后我们来看保罗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做父亲的要负起属灵教导的责任，换句话说，必须一个家庭属灵的头。我们来看看第九节到十二节啊，第十节到十二节，我都给大家听。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这样讲：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哦，保罗这里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好的属灵责任，负起教导责任的父亲。首先他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教导，大家仔细看到没有，是一个身教的教导，做榜样。他十二节说，我们第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神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保罗在他的这些信徒面前，我们父亲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必须追求圣洁。圣洁就是远离罪，我们不能让罪没有一个纯洁的行为跟心，让儿女看到我们说我们是有信神的人、基督徒的人，可是我们怎么还常常让罪来试探我们呢？我们必须有圣洁的榜样。圣洁不只是远离罪，还要常常结出神的果子。你说你信神，你父亲，你常常有爱心吗？你常常在你的儿女面前有忍耐、温柔、节制吗？你常常在神的面前，你有这种信实吗？有温柔节制吗？有喜乐吗？你说你信耶稣，你有神来的喜乐吗？如果没有，你的儿女，你的儿女说，我的父亲这样，我不要信，是不是？我在神面前是不是有圣洁的榜样？我在神面前是不是有公义的榜样？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我是不是无可指责？我是不是有让儿女看到我的一些不合神意的缺点？保罗注重的是他自己有身教。哦，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也常常要提醒自己的。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言教，除了自己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他对神认真。如果我们父母对神都不认真，儿女他觉得这是讽刺嘛？他长大以后他不会，他说这个信神是假的，我不要。第二个，他有言教，他说第十一节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儿女一样。第一个是劝勉啊，那就是一种温柔的教导了。这个字原来意思说在他旁边跟他讲话啊，在旁边有时候儿女看我们不要太严厉，有时候儿女有做就在旁边在一起啊跟他分享啊，有时候在旁边安慰，如果他受他欺负或心灵有些达不到你的理想，安慰他、鼓励他、劝勉他。你要 安慰他，保罗说你们怎么安慰他，还要嘱咐他，嘱咐就比较直接的要求他做这个行为出来。你所教的，你希望定一些目标，希望他行，如果没有行出来，你就提醒他，这叫嘱咐。所以保罗对他的儿女也是有言教，难怪保罗他离开了铁撒罗尼迦教会之后，铁撒罗尼迦也面临征战的时候，他以你他为荣，我说我当初到你们一点都没有白会的，我花这么多时间在你们这个教会，我困难的时候我坚忍不拔不屈不饶的我牧养你们，我他说我对神忠心，我不是把你们跟别人比较，我们父亲也一样，我对神忠心，尽神给我的职分，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对你们也是忍耐温柔，像母亲喂养这个儿女一样，我在你们当中我自己有追求圣洁公义，然后我也常常把神的话跟你们分享，所以他能够说我一点都不突然。感谢神，保罗给我们一个做父亲的榜样，这是一辈子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就像我讲的，我回想起来我一开始做父亲的时候我真的都不懂，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还在念研究所，糊糊涂涂就有了孩子了啊，就按照我的人的办法去喂养，到他们小学，我那时候对神也不是很认识，后来感谢神，神的话光照我，我就按着神的话来教养我的儿女，我还在不断的学习，愿神能够帮助我们啊，真是能够一生能够做一个好父亲。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式的人，我们本来是在黑暗中不认识你，但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亲自你的爱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终于认识得了你，我们从黑暗出来进入光明，我们有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也赐给我们儿女的产业，我们愿意也同样把这属灵的产业，把你的福气，把你所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忠心的来做好，一辈子做好的父亲。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智慧，但谢谢你，你借着圣灵把保罗这位你的仆人，也是你自己所亲自教养的一位，你把他记载在上面，要做我们今天的鼓励跟榜样。愿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温柔忍耐，我们一辈子能够做一个敬虔的父亲。将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